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你好，我是马贵，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有两段经文，来自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以及路加福音17章20-21节。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上市。另外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7章20-21节，经文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刚才两段经文我们刚刚念完，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那段经文。腓立比书的经文呢，有个背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正在监牢里面，但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感觉他写信的心情是喜乐的，是很愿意的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处。你念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感觉保罗是一个喜乐的心情去书写这本书，但是同时间大家不要忘记保罗那个时候是坐牢的，也许他会估计自己将来的命运会怎么样，也许他有一天死在监牢里面。所以当他写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那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国民，第二个重点就是等候救主第二次再来。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吧，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圣经是讲说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这个字呢，如果从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去理解呢，这个是是另外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拥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拥有天上的国民这个身份。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我们拥有天国国民的身份呢，就好像是我们很多人要出国旅行的时候，我们要申请一个护照，这个护照就说明我们是哪个国家的国民。所以当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拥有天国国民的身份。现在很多人说要移民，但是大家都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就移居到天上的国度那里去。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是我们拥有进到天国的一个护照，当我们拿着这个护照的时候，可以公然的坦然的进到神的国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还在活着嘛，有些信徒安息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的马上就想到这个安息的信徒他已经进到神的国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拥有天国国民这个身份，他有资格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马上就进到神的国里面。上个月 我去探访我教会一个信徒，他得了癌症，他是末期了，所以我跟老婆去探访他的时候问他一句话，弟兄你会怎么为自己祷告呢？这个弟兄是这样说，我希望主让我平平安安的，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那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快要见他的主了，所以他祈求最后这几天的时间，希望主给减少他的痛苦，让他平安的进到神的国里面。最后医院告诉我他是很平安的离开这个世界，没有经过很大的痛苦。这个弟兄就是天国的子民，当他安息的时候，他可以坦然的进到神的国里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里面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等候救主第二次的再来。说到等候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情绪是怎么样，你在等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一般来说呢，在等的时候呢，有很复杂的情绪出现的，有些很是悲观，很焦急，心情很乱，很无奈，所以在等的时候呢，很复杂的情绪。我不知道你在等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会发觉在等人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约了朋友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在哪里见面，我在等他到来的时候呢，我就总是想那负面的念头，我在想是不是他忘记了，为什么他不守时呢？是不是他在路上出了意外，有点麻烦来不到呢？只是在等的时候呢，我们倾向就是想到很负面的情绪。如果我们就把在等这个情绪，在等候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的情绪又是怎么样呢？说到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呢，同样也发现有很多不同很复杂的情绪。有信徒还是会从负面的去理解主是不是真的再来啊，有没有主再来这回事啊，毕竟现在已经是21世纪2025年，我们很多人都还没看见主再来，有时候会感觉灰心担忧以及批评抱怨。更加烦恼的是主没有讲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时间表的，没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以致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想法念头出来。在这里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在等候主的时候也同样面对我们今天的人所面对的那个情绪。在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讲到亚伯拉罕，他因为遵循神的旨意，也面对很多前面不知怎么走的那个心情、那个情绪。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是讲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有位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作者提到亚伯拉罕的情况，他要往一个不知道是在哪里的地方去。他在经文里怎么说，亚伯拉罕要去一个应许的地方，那座城有根基的，是神所经营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当你看旧约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生没有很多地的，他没有地，根本没有城， 神所预备给他的城市，他见也没见过。所以在另外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评价亚伯拉罕的处境，经文是这样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希伯来书对亚伯拉罕的处境一个评价。亚伯拉罕一生都没有得到很多的地，他一生看自己是一个寄居的，这个客旅的，他没有回去他原来的地方，却仰望天上，望见远处的是天国更好的家乡。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怎么去评价亚伯拉罕，就给我们一个很多很大的一个提醒。亚伯拉罕是一个存着盼望，有信心的看将来，看将来更美的家乡。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可以这样的反省：神应许我们一个美好的家乡，就是将来天上的国。所以当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亚伯拉罕的样子，存着信心，存着盼望，看将来是更美的家乡。说到羡慕更美的家乡，就是我们不会再看回过去的那个地方，你是用信心仰望前面那个地方。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真的需要信心，需要盼望，需要喜乐，是看将来这个地方。在用信心仰望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是在用信心，用仰望去等候主的再来。说到等候呢，刚才说了，我们有不同的情况去看待等候。如果等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的时候，到底你是用什么心情去等候的呢？是一个信心的等候，还是一个悲观的等候，还是一个无奈的等候呢？当我们说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就因为没有时间表，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建议弟兄姐妹，你首先的第一，还是要做你平常做的事情，不管主什么时候到来，你都是用个准备的心，过着平常的生活，去等候主的再来。第二，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尽量是多做主的工，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可能马上，可能就很快就到来，所以我们应该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多做主的工。
人生在来江山，他总不认，活在正午火夜间，你我可曾时刻精心等候，等在明亮又满天。你能否说出好我已预备，光明天叫我冷静，主来时候我们是否尽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若主耶稣降临时在清晨，夜夜呼唤我众人，所有功臣都要向主面前，但愿主夸好仆人。 人能否说主啊，我已预备，光明天将我拦截，主来时候我们是否尽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主说托付各样大小事情，我们是否尽忠心，若我做工全做无愧良心，就能享永久安宁。你能否说主啊，我已预备，光明天将我拦截，主来时候我们是否尽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时常等候主的必要复返，得进入荣耀欢喜，主来时候无论半夜黎明，我们能否常警醒。你能否说主啊，我已预备，光明天将我拦截，主来时候我们是否尽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
刚才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我们来再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再念一遍经文，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在你们心里里面呢，他还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你们中间。其实在近代很多经文都是这样翻译，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讲到主什么时候来的时候呢，近代的人常常都会问主耶稣几时再来啊，他是不是真的来啊，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发问。其实在耶稣那个年代，连法利赛人也问这个问题，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都回答很直接，他说有三个不是，不是眼见的，不是这里的，不是哪里，就在你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理解。耶稣说神的国是看不见的，不是在哪里，不是在这里，到底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是看不见又在你们中间，耶稣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我会这样看，神的国耶稣讲的不是讲地域性的有疆界的一块地的那个意思，他是说神的国在我们中间，神的国是看得见的，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神在信徒里面，人是看得见信徒，也就是说人看得见神的国。所以我们把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可以这样理解，腓立比书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路加福音十七章说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信神，神与我们同在，再加上圣灵与我们同在，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是神的国，我们是信徒，也不具备有地域性的，不是真的有一块地我们是统治块地，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说我们在一起，神与我们同在，人看见我们就看见神同在，就看见神的国。把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可以理解，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在，但是同时间神的国也还是没完全的出现在我们中间。所以在神说上面有句简单说话，不知道大家可能第一次没听过没有，既有没有，已然未然， 既至未至，只是说神的国已在我们中间，但是它还没完全的体现出来。对于我们信徒来说，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理解，怎么去实践神的教训、圣经的教导呢？我有四个方面可以跟大家去具体的分享。神的国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第一方面，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神天国的子民，就是我们要守法，也就是说要守天国的法律。什么是天国的法律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有关神的教导，信徒就要遵守圣经里面的教导，就好像我们遵守地方的法律。我们在地上生活，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很多法律我们都要遵守的，比如说我们要纳税，我们说我们要去守规矩，比如说我们都要负责任，这都是本地的地方上的法律所要求我们的。同样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也要遵守天国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要遵守圣经里面的教训，要守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我劝你们要常常的看圣经，看圣经里面神的教导是怎么样，我们就遵守神的教导，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又守法。第二方面，说到天国的国民呢，其实国民这个身份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的。我所说的不同程度的表现，就是信徒我们弟兄姐妹重视不重视这个天国国民的身份呢？有些人很重视的，所以他们积极的去学习圣经的话，努力去遵守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教导，努力的做见证，就是积极的国民的表现。但是同时间我要发现有些信徒呢，不是那么积极的，有点不冷不热甚至懒惰的这个信徒。如果是这样呢，信徒呢就不像一个天上的国民了。我希望弟兄姐妹要好好检讨自己，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有了这个天国的国民的身份，我是积极的遵守圣经的教导，还是不冷不热懒懒淡淡的遵守呢？圣经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应该要积极的遵守神的话。第三方面，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要反对地上不合神旨意的行为，拒绝执行地上里面不守抗拒神的旨命。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得罪了神，可能我们不知道，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看圣经。我们在生活上遇见很多千奇古怪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不懂得对还是不对，可能不对可能对，结果我们不了解。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要多看圣经，看圣经是怎么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事情。特别是现在21世纪呢，有很多新的概念，有很多新的事情出现，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做好还是对，也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看圣经。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个行为可能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尽量要避免。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世界里面所表达的，我们明明知道世界所做的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对一个信徒来说就更加不对了。圣经提醒我们，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够五零两可，不能做这个又做那个。所以我们既然是天上的国民，就要反对不行地上面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的孩子呢，刚刚在单位里面升职，升职的第二天呢， 就收到上级给他的警告信，这个警告信就警告我的孩子呢，上班时要守时，要准时上班。我的孩子受到这个警告信的时候，他心情很复杂，前一天他刚升职，后一天就受到警告信，这个给我的孩子一个很好的提醒。虽然是很小的东西，也提醒他在单位里面要做好见证，连守时他也要留意，不要成为别人的把柄。最后第四方面，我们既然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子民，我们就要做天上子民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表现，就是为主做见证，多做主的工。因为人家看见我们做主的工，做主的话的时候，他就看见神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在我们中间。所以当我们努力去传福音，努力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也就是说神的国让他们看见，以致他们愿意悔改信主进到神的国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理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总会问主的国几时来到呢？我刚才说了，既然主耶稣没有给我们一个时间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就是他还没有再来以前，我们就是已经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尽量去传福音，尽量去做主的工。做主的工呢，做主的旨意呢，是要马上去执行的，马上去做，不是等主再来时才做的。大家有没有记得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主祷文里面开始的两句话很有意思。主祷文里面开头第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怎么理解呢？主的国已经到了，因为我们是信主了，主与我们同在，主在我们当中。但是主的国还是没完全的到，因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还是撒旦，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统治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要努力去记住主已经在我们当中，愿主成就他的旨意。还有另外一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现在信徒就要做主的旨意了，当我们做主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已经通过我们实践出来。好了，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听了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去执行主的旨意。好，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遵循你的话，做你的见证。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
很难，一切都更